欢迎收听 Voyage 科技日报，每日为你精选最重要的新闻。本节目由 Voyage.com 支持播出。
听完今天的新闻，你会知道：第一，马斯克狂砸千亿美金盖晶圆厂，为何要挑战台积电最擅长的垂直整合制造？我们来讨论为何马斯克非得自己盖晶圆厂，这又会如何冲击台湾半导体供应链？第二，英国后悔卖掉晶片巨头 ARM， 为何这成为保护台湾 IC 设计产业的重大警讯？我们要来看英国为何会错失留住科技瑰宝的机会，这又如何成为台湾保护自家产业的借镜？第三， OpenAI 点燃 AI 价格战，为何 ChatGPT 越便宜，台湾的联发科、鸿海反而越赚？我们来讨论软体价格战的背后逻辑是什么，这又怎么会引爆台湾硬体供应链的订单潮？第四， SpaceX 重要到华尔街都难估值，这家私人基础设施如何引爆台湾太空供应链商机？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什么一家私人公司会变成国家级的基础设施，这种甜蜜的负担又会带来什么风险？第五，川普手机一拆竟是 HTC 双胞胎，这个意外发现如何揭露台湾 ODM 的隐形实力？我们要来看这只充满美国色彩的手机为何骨子里是台湾设计，这背后又揭示了全球手机制造的什么秘密？今天科技圈的头条再次被那个同时望向星辰大海与地面晶片的狂人马斯克给占据了。他旗下的太空公司 SpaceX 正准备在美国德州建造一座名为 TerraFab 的超级晶圆厂，预计投入550亿美金，目标是为特斯拉与 SpaceX 生产未来所有需要的先进晶片。马斯克这个被称为垂直整合的策略，其实跟当前科技巨头的做法背道而驰。苹果或 Google 等公司虽然也自行设计晶片，但最艰巨的制造环节都外包给像台积电这样的代工专家，马斯克却打算从设计、制造、封装到测试全部一手包办。这一切的驱动力来自他对 AI 晶片近乎失控的需求，不只是为了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更是为了他的人工智慧公司 XAI。 马斯克甚至直言，我们要么自己盖 TerraFab， 要么就没有晶片可用。这句话揭示了他已无法再等待全球产能的急迫感。要建造晶圆厂，最核心的设备从何而来？马斯克近期便公开向欧洲的 ASML， 也就是艾斯摩尔示好，称其为欧洲最伟大的公司。ASML 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因为它是全球唯一能供应制造顶级晶片所必须的极紫外光 EUV 机台的厂商。一台要价高达4亿美金，少了 ASML， 无论是台积电、三星还是 Intel， 都无法生产当前 AI 所需的尖端晶片。马斯克近来与 ASML 员工的线上会议，更显示双方关系的迅速升温。然而 ASML 与马斯克的紧密合作也潜藏着不小的风险。 ASML 成功很大程度建立在其供应商的中立性上，他服务着所有晶片巨头，如今与马斯克这样充满争议性的人物深度绑定，据报道已在公司内部引发反弹，部分员工担忧其政治言论会损及公司形象。如何在讨好新客户的同时不冒犯老客户，将是 ASML 需要面对的微妙平衡。这个变化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无疑投下了一颗震撼弹。过去 ASML 最先进的机台绝大多数都销往台湾，现在马斯克这个超级买家的进场，未来是否会影响机台的供应，值得密切观察。不过建造晶圆厂并非易事，挑战不仅是资金，有分析师估计 TerraFab 计划的总成本最终可能高达1190亿美金，但更大的问题在于人才。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曾警告，建造晶圆厂是极度困难的挑战，所需的深厚工程专业绝非金钱能堆砌。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的经验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当地专业技术人员的短缺直接导致了建厂进度的延迟，连台积电都面临的困境，马斯克从零开始的人才缺口将会是他最大的痛点。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对台湾广大的半导体供应链业者来说反而可能是个新机会，一个新的晶圆厂巨头出现，代表市场上又多了一个需要设备、材料跟服务的大客户。更重要的是， TerraFab 不只是一个私人企业计划，更可能被视为地缘政治上的战略资产。在美国力推晶片法案，企图将半导体制造带回本土的背景下，这个计划无疑增强了美国在关键技术上的自主性。这也意味着 TerraFab 为了快速建立生态系，很可能会获得美国政府的暗中支持，并更积极的寻求与台湾这样经验丰富的供应商合作。看来全球晶片制造的赛局又多了一位超级玩家。接着来关心一则国际新闻，听起来像是英国的家务事，但对台湾科技业的朋友来说却可能是一面镜子。英国商务大臣彼得凯尔最近公开表示，他对2016年日本软银收购英国晶片设计巨头 ARM Holdings 的交易感到非常后悔。 这位大臣之所以会说，如果时间能倒流，是因为英国如今的法律环境已大不相同。英国在2021年通过了国家安全与投资法，赋予政府极大权力，可以审查甚至否决任何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收购案。换句话说，如果交易发生在今日，他手上将握有阻止的武器。他会如此扼腕，是因为 ARM 这家被誉为英国科技业皇冠上宝石的公司，在被收购后，去年选择在美国纽约而非伦敦挂牌上市。 ARM 出走伦敦的决定背后的核心问题在于股权结构。美国 Nasdaq 交易所允许的双层股权结构，让创办人能用较少股份维持公司控制权，这对过去规定严格的伦敦证交所是个巨大的竞争劣势。这位大臣估算，若 ARM 留在英国，很可能已是伦敦证交所最大的造元机企业。他的遗憾不止这一桩，另一家 AI 先驱公司 DeepMind 在2014年被 Google 收购，虽然公司仍在英国，但创造的庞大利润最终都流向了美国。不过外国收购也并非全是坏事， Google 收购 DeepMind 的案例就呈现出有趣的两面性，一面是英国失去了指标性公司，另一面却换来了长期的在地投资与就业机会。Google 最近才宣布在英国投资50亿英镑扩建资料中心，并支持 DeepMind 研究，预计每年能创造超过8000个高技术工作。连续失去科技瑰宝的刺痛，让英国政府决定亡羊补牢，宣布加大政府投资，成立专门服务团队，目标是打造一个让科技公司不想离开的环境。他们亡羊补牢的计划正让英国政府的角色越来越像一个创投家 VC。最新推出的11亿英镑 AI 硬体计划，部分资金甚至交由矽谷专业创投管理，参考了以色列和法国由政府点火引导民间资金共同做大生态系的成功模式。英国的后悔照见了保护自家关键产业的重要性，也提醒我们台湾的 IC 设计产业在全球的战略价值。同时英国现在才开始打造的友善环境，恰恰凸显了台湾数十年来建立的完整半导体生态系有多么不容易。然而这也带来一个深层的警讯，当国家资源过度集中于高科技时，社会问题也可能随之而来。美国旧金山湾区因科技业聚集导致的惊人房价与贫富差距就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这对同样在科技路上狂奔的台湾来说是一个需要提前思考的重大课题。 AI 领域有个新动态，可能让你我未来使用 AI 工具的费用迎来一波大跳水。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开发 ChatGPT 的 OpenAI 正在考虑大幅降价，目标直指其最大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一场 AI 界的龙头价格战正式进入白热化阶段。目前 OpenAI 的 ChatGPT Plus 月费为20美元，而 Anthropic 的 Claude Pro 为17美元，双方价格紧咬。OpenAI 此时放话降价，显然是预期对手会跟进，准备展开一场硬碰硬的厮杀。这场价格战的底气来自一个惊人的事实， AI 推理，也就是我们每次问答的运算成本，正以指数级速度下降。过去三年，大型语言模型的推理成本据估计下降了约1000倍，这得益于 NVIDIA 新一代 GPU 等硬体的快速进步。如果说消费者端的降价只是开胃菜，那么争夺开发者的平台大战才是真正的主菜。这场战争的真正战场，或许不只是一般使用者，更是一场如同当年 iOS 对决 Android 的平台战争。谁能吸引最多的开发者在自己的系统上建立应用，谁就能锁定最终的市场。 OpenAI 和 Anthropic 降低成本，就是要让开发者更容易更便宜的把他们的 AI 当作作业系统来打造下一代的应用程式。这场价格战的时机点也相当巧妙，正是在两家公司都传出要申请 IPO 之际。这在华尔街被视为一种常见的上市前成长策略，公司会不惜牺牲短期利润，也要冲高用户数和市占率，以便在给投资人的报告上画出漂亮的成长曲线。不过这对所有软体新创未必都是好消息，对于那些只是简单包装底层 AI 功能缺乏独特价值的薄层应用来说，这场价格战反而会带来生存危机。当底层 AI 越来越便宜，功能越来越强，这些包装的价值就会被稀释，迫使新创必须结合自身独特资料或产业知识才能建立护城河。当 AI 服务价格降低，变得无所不在时，从手机、电脑到工厂机器人都需要更强的运算能力，这为台湾的硬体供应链带来了新机会。手机晶片设计大厂联发科以及鸿海、广达等伺服器代工业者都可能迎来更大的市场需求。这个趋势在科技界被称为商品化 commoditization， 意味着当性能差距缩小，价格就成了主要的竞争手段，如同水电一般。这场龙头之争正加速将 AI 推向人人可用的基础工具，也再次凸显了台湾在全球科技生态系中的关键地位。焦点转向太空， Elon Musk 再次成为话题中心，但这次不是电动车或 X 平台，而是他那准备要 IPO 的太空公司 SpaceX。 这家公司正让整个华尔街都很头痛，因为分析师们发现传统的评估标准已经无法定义 SpaceX， 它既是火箭公司，也是卫星网络和国防承包商，但任何单一标签都显得过于狭隘。为此，华尔街的金融分析师们正在发展一套全新的评估模型，试图量化所谓的战略科技溢价。这套模型不只看营收，更评估公司的地缘政治重要性、技术的不可或缺性，以及获取长期政府合约的潜力。一个更精准的说法是 ,SpaceX 已演变成一种私人的地缘政治基础设施。去年美国12次国安太空发射任务中，有11次由 SpaceX 包办，旗下的 Starlink 卫星网络已占全球可操控卫星数量的 75%， 用户突破千万。这代表全球的通讯、国防、救灾都越来越依赖这张网。这种高度集中也带来了巨大的系统性风险，甚至让科学家担心一个名为凯斯勒症候群的可怕场景，太空垃圾引发连锁碰撞，最终瘫痪整个低轨道。去年8月 Starlink 的网络中断，就曾导致美国海军24艘无人舰艇在海上漂流近一小时，这正是单点故障的实际后果。同时，这种决策也让 SpaceX 陷入了一个艰难的抉择，它必须在遵守美国法律和应对各国政治要求之间寻求一个极度困难的平衡。如果某国政府要求它关闭服务，但此举与美国政策相抵触， SpaceX 该如何自处？战略科技这个概念对台湾来说并不陌生，我们的半导体产业就是全球公认的核心，而 SpaceX 的崛起对台湾的意义更为直接。台湾的科技业者早已在低轨卫星领域深度布局，从卫星本体到地面站，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Starlink 的爆炸性成长背后，许多订单都流向了台湾的太空国家队。不过，当一家公司变得不可或缺时，政府的介入也就不远了。历史上不乏先例，美国电信巨头 AT&T 的遭遇就是一面镜子。当它几乎垄断全美电信基础设施后，美国司法部便以反垄断为由，在1984年将其强行拆分。政府的态度常从初期的补助与支持转变为后期的严格监管、价格压力，甚至反垄断调查。这种甜蜜的负担 SpaceX 正在面对，而这也恰恰反映了台湾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那个既关键又敏感的独特地位。最后一则和美国前总统川普相关的新闻，意外牵扯出我们都熟悉的台湾身影。知名的拆解网站 iFixit 最近拿到了一只传说中的川普手机 T1 Phone， 并将其完全拆解，表面功夫做足了，金色的外壳看起来独一无二，但魔鬼藏在细节里。拆解后发现，这只手机从里到外竟然与台湾 HTC 的 U24 Pro 几乎一模一样。iFixit 团队的实验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将 U24 Pro 的主机板装入川普手机的外壳，手机竟能正常开机。除了闪光灯位置、喇叭孔洞等微小差异，以及电池容量略有不同外，两只手机的机身设计、规格，甚至罕见的耳机孔和 microSD 卡槽都完全相同。这一拆也意外揭开了现代智慧型手机产业一个公开的秘密，委托设计制造，也就是 ODM 模式。像鸿海、和硕等 ODM 厂商负责设计与制造手机，再让不同品牌贴上自己的 logo 销售。根据统计，今年全球将有高达 44% 的智慧型手机都是由这些隐形巨人出货。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宏达电过去曾表示没有为第三方设计或制造手机，但近期策略可能有所改变。要解释这个看似矛盾的状况，必须回顾 HTC 近年的策略转变。2017年 ,HTC 将大部分手机研发团队卖给了 Google, 并将重心转向 VR 等延展实境 XR 技术。因此 ,HTC 现在的策略很可能是透过授权设计能力给 ODM 厂商，而非直接为特定客户生产。这也解释了为何他们的设计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市场上。这也触及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美国制造的标签。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的严格规定，标榜 Made in the USA 的产品必须全部或几乎全部的零件和制程都来自美国，这对全球化供应链的电子产品几乎不可能。若标示不实，后果相当严重。知名厨具品牌 William Sonoma 就曾因此被重罚近320万美元。事实上，这只 T1 手机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它最初的行销口号是美国制造，被踢爆后才悄悄改成在美国组装。不仅如此，手机上市延迟了9个月，发售后还被发现机身的美国国旗图案竟只有11条横纹，而非标准的13条，更爆发了导致约3万名客户各自外泄的严重资安漏洞。只能说 在今天的手机世界，品牌背后的故事往往比手机本身还要精彩。
今天的 Voyage 科技日报就到这里，请关注、分享，并持续关注我们明天带来的每日更新。